质问主耶稣的话，然后46:4主耶稣的回答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云降临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，然后一说完这个话，大家就撕裂衣服。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很不需要再见证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主这里讲的人子是很明显的讲到但以理第七章。不过你要小心哦，但以理书第七章是指这里我们的主引那段圣经是证明他是人子，但这里我们的主加上一段的话是但以理看不见的。但以理只知道，但以理很不，但以理大笼统的说了一下，但以理怎么说呢？但以理说，你看有这个好像人子驾云，驾着云，然后被引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就得了权柄，得了荣耀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根据我们的主的解释，他更仔细的告诉我们，你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你无论读希伯来书，然后无论读这个使徒行传，你看见无论彼得也好，写书来作者也好，我们的神的确，我们的主的确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只有弥赛亚是坐在神的右边，很清楚的，就是那全能者的右边。所以很明显，这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不止升天了，我们的主而且登基了，我们的主而且得着荣耀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还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那么你要知道，这个但以理啊，取那个镜头的但以理在天上，因为他看见这个我们的主驾着云，然后被引到宝座面前。但是我们的主这里这块镜，这个镜头是在地上，所以现在他说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他怎样是被云彩接去的，他也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，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升天的那一位就是再来的那一位，他怎样带着身体上去，他等下再到神圣地回来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说的弥赛亚。他弥赛亚不错，你看你这一不光是升天的基督，也是将来要回来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门徒们看见云彩把他接去，有一天也是云彩把他带回来。所以难怪这个在启示，在使徒行传里有一句话说，天哪，别留他。好像今天天把我们的主留住了，有一天我们一直等候什么，一直等候有一朵的云彩把他带回来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云彩了，你就知道主快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，他把整天都是望着天的，但是今天天没有动静，今天天好像一点的动静也没有。但是如果主回来的话，你怎么叫主回来？和这朵云彩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主的话是随便说的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意思。他怎么是被云彩接去的，他也怎样要驾云降临。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好，那么讲到驾云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24章第30节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你看这是我们主所说的话，你看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没有浪费任何一句话，我们的主说我回来就回来，我降临就降临，没有，他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你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的确，你看着他驾着天上的云还要回来的。那么再看一个地方，就是25章31节。31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的，你看见吗？同坐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那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他回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他在耶路撒冷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 所以你如果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看他有一天终于他的脚踩在哪里，终于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驾着云回来的。那么你把我们主的话通通放在一起，和但以理书通通放在一起，现在有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，我们的主怎么回来。那如果约翰他巴不得能够知道在云端那边怎么一回事，如果主真的把那个启示给他的话，那现在给我们看见一幅蓝图，那很明显的圣灵的启示乃是根据这两个见证人的见证。所以整本的约翰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他怎么升天的。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。弟兄姊妹，有60年来对于约翰来讲是一团的谜，我们对人间来讲是一团的谜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但是约翰终于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怎样升天，怎样得了荣耀，他怎样接受与怎样接受这个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敬拜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们怎么知道？约翰一共几十年了，他天天住在主里面，背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他仍旧爱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有他经历都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种种。那么到底主升天又怎么一回事呢？感谢主，你看见升天以后所有的点点滴滴就写在启示录里。那么现在整本的启示录有一个架构，那个架构是什么？他怎么升上去，他也怎么回来。所以那个启示是告诉我们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，然后他怎么驾云降临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的启示录，你就看见这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一把钥匙，我们要试着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打开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大略，一个很大略的一幅图画，好像一个架构一样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主要的架构在那里，然后呢还有许多的细节。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一直注意这个细节，我们忘记了整个的架构，而整个的架构乃是根据我们的主怎样升上去，然后怎样被云彩接去，那么以后怎么办？以后怎么回事呢？然后呢我们再看见他怎么样再回来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启示录，你回到第一章，你看启示录第一章。我们说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乃是序，乃是很简单的序。那么到了第七节以后才进入正题，就给我们看见说那整本启示录的中心在什么地方。你看它怎么开始，你看它怎么结束。看呢、啊、它驾云降临，众物要看见来，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句话很明显引着主自己的话，因为姊妹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是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他要驾云降临，因为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，云彩怎么把它接去，然后他要驾着云彩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那个两个人的见证对约翰的冲击有多么深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说，现在整个的启示录从这里开始，看呐、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物要看见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所以，可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地上，主的脚终于踩在橄榄山上了。你看，他果然驾云降临。那么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对于主回来的基本的认识，就是最后他的脚是驾着云啊、就踩在这个地上。所以这是清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最后一章。第22章第20节，证明这事的人说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启示录主要的启示，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主要回来。但是怎样一位主要回来的，乃是那位荣耀的那位主升到天上去。 那么他怎么升到天上去，他就怎么回来。他升上去，他升上去就是他回来的解释，他的升天就是他回来的解释。解释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不明白他要回来，你看他怎么升天？他升天的时候是先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从云端就到了宝座。第一段是大家都看得见，是公开的，但第二段是看不见，是秘密的。所以它是奥秘，所以它是谜。那么感谢主，到了启示录终于把那个谜解开了。那如果我们的主是这么升天的，他怎么回来的呢？你看见那个回来必定是先是从宝座到哪里，到云端，然后最后呢从云端才回到橄榄山。所以你看主是这么回来的。那如现在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见证的缘故，我们上经读过了，我们再读一次，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抓住了就很清楚，你一定要抓住那一朵云彩，那就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。所以第十四章第十四节，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你看见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，你又是好像人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和但以理书所说的，和我们主自己所说的很清楚。所以这段圣经谁来解释呢？但以理来解释，我们主来解释，所以比任何神学家来解释有力量的多。你与其跟随许多不同的解释，为什么你不跟随主的解释呢？主自己说他就是人子，主自己说他就是要驾云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这是单一艺术给我们图画。还有呢，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主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他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然后手里拿着快镰刀，然后下面呢这个镰刀丢下来呢要怎样，要收割地上的庄稼，很清楚要收割地上的庄稼。那么这个是第十四节，我们的主在云端，你看他又回到云，因为他现在是坐在这个，他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我们的主不是在宝座吗？但是现在他怎么到了云端了呢？所以你现在把镜头退回一点，你从十四章这里十四节就退到前面第一节，你看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有1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羔羊和144000人站在锡安山，那么这个锡安山会不会是地上的锡安山？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你再读下去，上下文就很清楚。第三节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侯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这些得胜者是在天上，不光得胜者在天上，而且羔羊也在天上。那么讲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，他讲什么呢？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个第四节，他们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的羔羊。那这些人为什么站在锡安山呢？因为他们是出熟的果子，明白吗？所以十四章前面讲出熟的果子，那么等到后面呢讲到其他的庄稼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知道这是一幅农夫的图画，就是说如果你在迦南地你要种田的话，你会发现一片麦田，那同样的是一片麦田，但是总有一些的麦子比别的更早熟的。比方说迦南地吧，很多地方都有麦子，但是每年到了这个那这个初熟果子一收割了以后，立刻要送到耶路撒冷，要送到神的面前去的。所以你看那些祭司们拿到的初熟的果子都是最好的，都是最早成熟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整个迦南地哪一块地是最好的，而且最容易熟的？是加利利那一带的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带地是火山区。好久好久以前，火山喷出来一些黑的泥土，那这些黑的泥土就变成了加利利周围的那些泥土，而这些泥土是咖啡色的，因为是咖啡色，所以特别容易吸取阳光，因为特别容易吸取阳光，所以那里种。